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有声小说剧《二把手》，作者唐达天，演播五一先生。
对啊，你说的对，老首长刚疗养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天冷别再去冻着了。
高天俊笑着说，
还是东阳考虑的机制啊，那就马上调一下。另外你马上召开一个会议，把相关的负责人都请来，我到时候也会参加。
何东阳郑重地答应着，等高天俊挂了电话，紧接着又拨通了省电视台贺敬东的电话，要求到时候如果要派记者，点名要韩菲儿了。贺敬东在电话里神神叨叨地说，有你贺台长把守在那儿，我就是有这个贼心也没那个贼胆儿。玩笑了几句，刚挂了电话，宋银河苦着脸就进了。何东阳看着他问，
又遇到了什么问题啊？那三家签了协议的企业老总找上门来了，说我们不能一视同仁，让他们把协议给签了，现在产也停了，工人假也放了，可严国强和吉俊明他们还在生产，他们一定要找你讨个说法。
何东阳抬起头问，你怎么给他们答复的？
我讲了，签协议是他们同意了的，与严国强和季军明停不停产没有什么关系。再说了，那两家企业不是不关，是时候没到，到了他们一样得关。
何东阳依葫芦画瓢地说道。何东阳嗯了一声说，
先稳稳再说，你马上安排一个会，老首长要来了。
说着，何东阳把市委确定的接待方案递给了宋银河。
下去通知的时候，把吉原县的邓存斌也通知上。
宋银河答应着，接过了接待方案，边看边往外走。何东阳又把宋银河叫住了。
哦，对，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就按上次会上的定的那种框架先起草，如果写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适当的时候可以下去实地的查看一下。总之就是一个字，要突出实字，体现一个心字。
好的。
宋银河应了一声，转过身就离开了办公室。何东阳原本想为接待老首长的到来扎实安排好接待上的事情，其他的方面就做一些常规性的准备。没想到这次高天俊的要求比上次迎接祝开运的到来还高。先前定的只通知吉原县主要领导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来开会，后面又突然改成了各县区各有关部门的主要领导都来参加。除了老首长要参观的点之外，所有考虑老首长感兴趣的点都圈了进去，作为重点准备。会议结束的那天下午，何东阳交代丁宇泽打电话请安英红吃个饭。安英红接到丁宇泽的电话后，正在电话那头，像是没听明白，半天才啊了一声说，
好，我一定按时到。
丁宇泽把情况给何东阳汇报完，何东阳忽地抬起头来说，
这次安排在西周宾馆吧。
自从发生了何东阳被偷拍的事情之后，何东阳给宋银河点了一下，自此政府绝大多数的接待都被安排到了曹天举的东方国际大酒店，后来又把一部分接待放到了吴国昌的华悦宾馆。除了市委那边，人大政协一看也把一部分的接待安排到了东方，当然他们图的是价格便宜，饭菜质量好，住宿条件豪华，毕竟市委那边的接待比起政府来就要少多了。这一下西周宾馆的生意马上就变得冷清了，眼看宾馆一天天门前冷落，宾馆张总一开始还没有意识到是个问题，后来知道把何东阳给得罪了，就三天两头的往何东阳那儿跑，送什么礼何东阳都不收，直到姓张的把谢明光交代他安排小王当卧底的事情说了出来，何东阳才觉得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此后他才有意识的让宋银河在西周宾馆安排一些接待。晚上 何东阳是步行到宾馆的，远远就看到张总带着几个中层站在了门口迎接。到宾馆门口，张总很规范地做了一个请的动作，笑眯眯地说：
市长这边请。
何东阳只微微颔首，并没有答话。然后宋银河、丁宇泽一溜烟地跟了进去，张总就充当起了服务员，在前面侧着身子引何东阳上楼。何东阳第一次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好感，现在越发看不惯张总的这副奴才相。何东阳跟平常人一样，也希望别人对自己好，可不能通过虚伪的方式来表达，这样做只会让人更加的反感。对这种越是在你面前点头哈腰的人，你就越要提防着。
你忙你的。
何东阳淡淡的从鼻子里发出了声来。张总只是顿了一下，像是没听明白一样，继续热情地引着何东阳往包厢里走去。走到包厢门口，亲自推开门，才笑着退下了。何东阳没理睬张总，直接进了包厢，一看，安英红早就在里面等候了。安英红一看见何东阳，立刻直愣愣地站了起来，红着脸说道：
市长可真准时啊。
安英红一听市长请他吃饭，受宠若惊。他不能穿这身职业装去见市长吧？怎么办呢？干脆让司机带着他跑了几家名牌店，直接买了一套衣服，穿好了就赶到了宾馆。一看时间还早，上面的风衣在何东阳没来之前，因为有些热，脱了挂在了衣架之上，里面穿了一件低领的羊毛衫，下面紧紧地裹着臀部，高低起伏自然分明。何东阳呵呵地笑着看着安英红道：
跟美女县长吃饭，没有理由不准时啊。
安红英一听，越发的难为情了，扭了扭身子说：
看市长说的，能跟你一起吃饭，那可是我的荣幸。
何东阳借这个机会请安英红吃饭，一来是满足一下他的愿望，二来呢，是有些事情还要交代一下。他又特意的扫视了包厢一圈，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
哎，我看邓存斌不是也来开会了吗？人呢？
安红英一下子不自在起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有声小说剧《二把手》。
丁宇泽打完电话，安红英犹豫过是不是要带上邓存斌，但还是不想让邓存斌露这个脸。再说了，丁宇泽也没有说要叫上邓存斌的话呀。假如是何东阳单独约他出来吃饭呢？再带个邓存斌，何东阳是不是会不高兴呢？这样想着，就干脆的没有通知邓存斌，一个人来了。这会儿一听何东阳问起，难堪的打着圆场说：
他说有点急事要办。
何东阳就是想看看安红英的想法，现在明白了，马上打断他的话说：
小丁，你这会儿就打，看他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办完了就让他赶快过来，他不陪我也得陪着美女县长呀。
安红英听了，激动得满脸通红，高兴地说：
哎，市长说的让我好羞愧啊，用戏剧舞台上的对白说市长的一席话，真是折煞奴家呀。
何东阳呵呵一笑，落了座，觉得这女人蛮有情趣和味道的。没十分钟，邓存斌就赶了过来，何东阳打了声招呼后，饭菜也上来了，才招呼大家边吃边说：
这次老首长来西州任务不轻啊，所以有几件事情我还得私下里给你们交代一下。
请市长指示。
安红英抢先说：
这次的重点是你们县，除了做好会上提出的重点工作之外，我想有两个方面你们一定要重视。一个是最近对曹天举的议论比较多，有好的，当然也有不好的。我想你们一定也听到了，老首长肯定要去英澳山镇的，所以
一定要注意防范当地老百姓说出不该说的事情。有些该说的事情一定要说，比如京津河水污染的事情，汇报过程中可以点一下，我想对治理工作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何东阳定定地盯着安红英，你觉得呢？何东阳在说话之前也是有所顾虑的，假如安红英真如外界传言所说是谢明光的情人，那这次何东阳的话一定会很快地传到了谢明光的耳朵里，说不定谢明光就会采取应对措施。他要借吉原县的视察来考验一下安红英到底是不是跟谢明光穿一条裤子。假如这一招被砍了也不要紧，何东阳的大戏还主要在西州市区演出。这出戏虽然之前谢明光是动了脑子把市区的行程搞得紧紧张张，让何东阳无缝可钻，可他万万不会想到何东阳早已导演好了幕后的另一出好戏。假如吉原县的那场戏成功了，那说明安红英不是外界传言的那样，何东阳心里会更加的踏实一些。对安红英本人来说，无疑也是擦去了他心里对他的一层阴影。安红英严肃地说道，
市长交代的我们一定会注意的，请你放心。
何东阳又看了看邓存斌，欣慰地笑着说，
来喝酒，安县长不是好几次要请我喝酒吗？今天啊，好好的喝。
安红英这才脸上露出了爽朗的笑容，等碰杯之后就端起酒杯给何东阳、宋银河和丁宇泽轮流敬酒。宋银河说，
安县长今天是客，应该做好受敬的准备，你这一敬岂不反了？
老女人一个还受什么惊，还是领导受惊吧。
说着大家一阵狂笑。安红英已经把杯子跟何东阳碰到了一起，何东阳一看安红英今天像是豁出去了，心里想着是让他少喝一点，可还是没有说得出口。任凭邓存斌怎么要带酒，可安红英死活不让，说，
哎，跟市长喝酒怎么能搞走私活动呢？
说着一口就把杯中的酒给喝了进去。何东阳笑着说，
好，感情深，一口闷。
等安红英一圈静了下来，脸上越发的红了，人也有些飘了。何东阳一看他这么诚心，不免的动了恻隐之心，就关切地说，
安县长还是先吃点菜吧，休息一下，别再喝了。
邓存斌马上给安红英递了一杯热茶，安红英却说，
那怎么行呢？我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了与市长同桌吃饭的机会，如果不好好敬市长几杯，真是太遗憾了。
何东阳听了也高兴，觉得安红英说的是实话，也是真话。也正因为他心里排斥着他，他才想尽办法来改善与他的关系。何东阳突然觉得女人为官也真不容易，他要舍弃许多东西来迎合现实，讨好男上司，以后啊，还是要多给予一些关怀和照顾的。想着便说，
不急，你等吃点东西喝点茶水再喝，我今天呢就陪安县长好好的喝几杯。邓县长，你的任务就是保护好安县长，根据他的量控制着他的酒，要是他喝醉了，我要拿你试问。
安红英一听越发激动了，在酒场上女人总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许多别有用心的人总是想办法要把他灌醉，看他的笑话，或者是另有所图。何东阳非但不是这样，还这么关心他，真是让他感动，便端起了酒杯说，
市长，我真的太谢谢你了，谢谢你对部下的关心爱护，这杯酒算是自罚，以后的不周之处还望市长多批评。
说完又一口干了。邓存斌却开玩笑说，
安县长啊，你要悠着点啊，你要是喝醉了，我可无法给市长交代啊。
安红英笑着说道，
今天高兴，多喝几杯无妨。
这顿饭吃得很开心，临别时安红英的身体已经有些摇摆了，刚要出门身体就慢慢的往下瘫，邓存斌迅速伸双手从背后抱住了。安红英的毛衣本来领口就低，现在一这样，两只奶子就圆鼓鼓的从领口里挤了出来， 就连光滑的小肚子也外泄了。何东阳一看，马上扶正了他的身子，说：“
小邓，让秘书安排个房间，让他睡一会儿吧。”
邓存斌不好意思地看看何东阳，说：“
市长，你放心，我会安排好的。”
安红英说：“
哎，今天我真的高兴，很高兴。”
何东阳心里不觉得涌出了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官场女人真的不容易。老首长要来了，终于要来了。这不仅是高天俊的期盼，也是何东阳的渴望。他要通过老首长这把尚方宝剑，砍了那两只黑手。这些天，高天俊急得转圈圈，对下面的准备工作老是不放心。连着开了三场会，把准备工作情况轮流汇报完了，心里还是不踏实，又打发了邱东城和宋银河带人去下面督查了一圈，回来又听了汇报，这才放下了半个心，千万不敢有纰漏啊。高天俊心里想着，上次驻开印视察的教训让他心有余念。老首长在西周的这些天，只能让老家伙脸上有笑容，坚决不允许出现阴云，否则老家伙答应的事情可能就要泡汤了。什么时候老家伙离开了省城，高天俊的心也就彻底的放下了。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剧《二把手》已播讲完毕。喜欢我声音的朋友可以关注、点赞、留言，还可以收听我同期播讲的职场言情剧《听说爱情曾来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